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恩蒙。上一回我们和这个 Amber 就谈他的游侠列传啊，正讲到他父母要他出国，可是呢他要把机会让给他妹妹。那你对于自己前途的打算，那个时候还有什么选择呢？
当时比较想然后我又不想念国内的研究生，因为我非常不愿意念政治，就我其实背书背得很好的，我个人觉得，然后但是我就不想读那个政治，我不想再背一遍，然后我又不想进体制内，就不想去做公务员，因为我觉得做公务员那种生活就是从你第一天进到那个单位里面，可能你第一件事就是先摊开报纸，或者先去泡一杯茶。
这是好差事，
对，但是那种就是一眼可以看到头的，就是你可能40岁的时候，你还是进来第一件事就是摊开报纸，然后泡一杯茶，我觉得、太无聊了。
多好！
我不喜欢。我当时国企的话，就是觉得也是，就是我觉得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就一点都不能吸引我，所以我爸妈当时也是很。就是他们也很难做人吧，然后因为我家里
怎么办，
这种什么税务局啊，在海关工作就特别好的待遇，然后就也给我支招说，哎，你要怎么去考那个公务员考试，我都一概不去听的，就是我都有那种超反叛的那一种。然后我爸妈
这是很有个性啊，你啊。
我爸妈就求着我，就是说，哎呀，你就去考一下嘛，你就去广州考一下嘛，反正也不会少两斤肉，就是去考一下试怎么样的。我就说我不要。对。就我还蛮不听话，其实。
那后来你妹妹出了国没有呢？
没有，她成绩不好。
哦、那最后你怎么办？你怎么跑到新加坡去了？
我后来就是想说，我做排除法嘛，我就觉得我这个东西我不想做，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要进哦，这天哪，这故事讲太久了，会吗？
没关系，我们对你很有兴趣。
哇、就是因为我还有一个很就是让我信主给我帮助很大的是我大学的班主任，就我大学的老师的班主任老师他其实是基督徒，然后那其实在中国读书的弟兄姐妹可能会知道，就是你如果是能够进大学教书，基本上你应该都是共产党员之类的，然后那他其实不避讳自己的身份，然后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就也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吧，他就跟我们说啊，其实我是基督徒，然后平时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经常会说啊，感谢神，然后说天哪，为什么突然冒一句好突
厉害啊。
对对对，他就是完全不在乎的那一种。
他是弟兄还是姐妹？
弟兄。然后后来有跟他做一些课题研究，有去参加一些比赛嘛，然后就是做一个经济区域经济类的研究。然后他其实不是会计类的老师，他是经济学的老师，可是就很奇怪，就可能因为我们学院没有老师，就把他安插过来到我们班上做班主任，所以他本来就不是我们专业的，可是我有跟他做一些经济学方面的一些课题，然后就是更多的去了解他。那他有跟我分享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一点很巧合的是我其实就因为也算是学生干部吧，就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大一大二大三大四都有机会推荐我去参加党员考试，就做党员。可是第 没有，我当时其实没想那么多，就其实就可能我比较优秀吧，他们就会先把我放到这个名单里面。那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是因为不知道怎么了，就反正各种机缘巧合都错过，就譬如说我可能起床起晚了，然后没有赶上考试，反正就是每一年都会有机会让我去参加，对，参加这个党课，每年都会错过。然后唯一让我爸妈动怒的一次就是我回去就很偶然跟他们讲说我没有入党，然后我爸妈都突然很愤怒，然后就跟我说为什么你不入党，就我爸妈就平时不会很在乎我的一些决定的。但是在那个环境下面，就是如果你能入党的话真的会得到很多优惠，譬如说你进国企或者做公务员。我当时我就说我就没有入党，然后那我的爷爷他是很优秀的共产党员，经常拿很多奖的那一种，然后就他的心愿就是我能入党。那我其实我爸妈我是不怎么听的，但我很听我爷爷奶奶的话。然后就后来大四的时候就最后一次机会了，就是加入共产党这样子，然后就我就去很乖的，然后参加那些党课啊，然后参加考试，考试也过了。但是就是在他要有一个党员宣誓，有一个 vow 这样子的，读一段那个宣誓书，我就可以成为预备党员这样子。就在那一，就真的很奇怪，就在那一天的前一个晚上。我本来是在做作业，我觉得我心里特别不平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不舒服，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会打电话给我的大学的老师，就我刚刚有提到他，对，我大学的班主任，然后就问他说，因为我知道他是基督徒，然后问他说我其实最近在准备党员考试，可是我当时已经信主了，大概信主一个月吧，就我啥都不知道，然后就是很无厘头的就跟了一个姐妹，然后做了决志祷告，然后做完的时候也是没有感觉，反正就做了。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已经信主了一个月这样子，然后我还问我的班主任说，那我第二天要去宣誓了，可是我觉得怪怪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有一个想法，我想打给你，问一下你的意见。他就跟我说，如果你信。他跟我分享了他的经验，他是在北大的吧，然后后来又去了香港大学读博士这样子，然后他就在读博士的时候信主的，可是他当时在中国的时候已经是党委书记等等，就是某点像党里面的一个
要员了，
对，干部这样子。他信主之后他回到北京，然后他决定退党之类的，然后遇到很多的阻挠，对，但是他是因为他是先选择入党然后再信的主，但是他就说如果现在我到这个节骨眼了，他就问我说你是要明白这个政治信仰它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政治信仰，但是如果你已经信了神了，你已经觉得你要跟随神了，然后你又做这样一个宣誓的话，也就意味着你要对神说了一个谎这样子。那其实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我当时也不想到他会这么看重无神论的这个，所以我是无神论，可是因为他也有强调说宗教自由什么的，就这样一个政策在里面，可是他就再回到他的 core， 他的那个核心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无神论，就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所以我当时听完的话我才开窍，我说是这样。然后我当时其实我想入党其实纯粹真的是只是为了完成我爷爷的一个心愿，因为他跟我讲，我当时就觉得我第二天就继续睡了，就没有去宣誓了，就
又去睡，
就错过了四次的入党的机会，
四次的入党的机会，
所以我就其实就压根也没有打算要做公务员或者是进国企，但是当时这些都是好差事啊，就大家都就是有一个 peer pressure 这样子。你身边的人都在准备这些，然后你身边他被哪个国有银行录取了，他被哪个机关录取，
很有面子的事情是吧，
对，
很光鲜的事情。
你会觉得我就是没有入党，然后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但是我当时很焦虑的时候，那我觉得神真的给了我很多的平安，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很认识他。然后后来我就进了一个外企工作了一段时间，也是在深圳，然后就也是机缘巧合吧，也不算机缘巧合，我觉得真的是神的一个安排。就后来有一个，就是毕业之后，然后就换第二份工作，就是压力非常大，就是那种工作，就我有一天试过，也是做财务的，然后我有一天试过，就是早上八点多七点多到公司，然后一直工作到第二天的八点多。就是完全没有停，就是然后后来还没有停，然后可能出去吃个早餐，然后继续回去到第二天的下午三点才回去睡觉那一种。
不会算错啊，就这样子。
就特别累，没办法，就是 你也怕算错，所以你要用花更多时间再去排队，压力非常大，就是每天晚上都是十一点，最早有几次九点吧，一般都是十点十一点才回家这样子。然后团队不能支持我，我一个人管也是管一个小的部门，然后老板不支持我，老板是马来西亚人，然后一直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就是不愿意跟我有一些沟通，然后不到团队的支持，每个人都各扫门前雪，就做得特别的难过，然后就整天躲厕所里面哭，然后
这么可怜。
对，就一边哭一边祷告说神啊，怎么会这样？我当时是想说，因为他是一个美国公司来的，然后他有很多的internal transfer 的机会，
调到别地方去。
对对对，内部调转。然后我当时是要工作满一年才可以申请，所以我当时工作到大概半年的时候，我就熬不下去了，我就祷告。我有一天也是一边哭一边祷告，就而且是在那个大楼的门外，然后就蹲在一边哭，然后在祷告说什么怎么会这样。然后当时很奇妙的是有一个很微弱的声音进来，只是给我三个字，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
对， 对，
你那时候还在深圳是吧？
我那时候还在深圳，我在深圳工作了一年半再过去的。
那怎么叫做新加坡？你听到这三个字怎么办呢？
就
但不是说以色列，他怎么会说新加坡？
没有没有，我当时是在深圳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去新加坡的。
我知道，那他新加坡的听到这三个字然后你怎么办？
因为我当时在一年多之前去过一次新加坡，就去旅游了。然后我的旅游签证是两年无限次往返。
哦，
其实对，所以我可以再去好几次，可是因为我的那个签证可能到还有两三个月就要过期了，然后有点我要用四个字，就是破釜沉舟这样子，就想着、
就到新加坡去了。
对，然后我就辞职了，而且就是弄马上辞职，然后就准备，然后有跟教会的朋友分享，然后但是他们就说，就我的教会
不好说什么是吧？
对对，我的教会姐姐就说你要不要再祷告一下，就教会的同工也问我说你要不要再祷告一下，这个真的是你要这么贸然的做这个决定吗？我当时看了一下我的积蓄好像也够吧，就是我那边，然后我当时想着如果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就是你就突然就很简单的，就是好像就是神给了你要去的这个地方，就要带我脱离这个就是这个高压的地方这样子。我当时也是很崩溃。
你这还真的有点像你上次讲的这个约拿是不是？你尼微去你就去。
没有啊。然后后来就跟他们说，我说我先去吧，然后刚好是因为我在以前在深圳教会有一个姐姐，她就在那之前的三个月已经在新加坡工作了，然后我跟她联系，她能给我提供免费的住宿这样子。然后就这一块的钱就可以省下来。哦天哪，那个经历也是超级痛苦的，其实当时
真的。
然后我爸妈就也很担心，他们就说
很不高兴。
你没有很不高兴，就是很担心，他们就说啊，你去那边你就去那边浪费钱吧，然后就他们会给我很多的压力，就是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工作你就回来。哦，我当时是这样的，我就飞过去之后，首先在海关就被人刁难了很久。
哦，真的？那你等一下，你跟你爸妈说你要去新加坡的时候你怎么讲？你没跟他说耶和华神跟我讲，我听见三个字？
我不敢讲。我不敢讲，
问到了。
我还没有到，当时还是挺。我是后来有跟他们分享的，就是后来我找到工作之后，我真的一边哭一边跟他们分享说，我说这真的是神在我身上的一个见证。可是我妈就说哎呀，你怎么神叨叨的？
神叨叨。
他就是说我的脑子被人洗脑了之类的。
最好你下了飞机到了海关怎么样？
到了海关就那个人就各种就觉得很奇怪啊，就是你差不多要过期的时候来，然后我当时也是灰头土脸的，然后就把全部家当搬过来，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在一个朋友家住，僵持了一下下吧，但是那个感觉给我特别不舒服。就觉得他们会有点 不喜欢内地的人之类还是怎样，然后
他到新加坡是讲英语还是怎么样，那个
英语但是因为那个人他是印度裔的吧还是怎样的，
难怪哈。
然后后来去到我姐姐住的地方，我跟他们 share 一个房间，但是那个房东一开始是说 OK 的，然后他后来拿了我的护照去看，他就过了半个小时叫我姐姐出去，然后就跟我姐姐说，我就有点像赶客这样子，就是把说我可以在那里暂住，然后他后来说哦不行，他说要我三天之内搬出去，可是我完全没有做这一个打算，就是觉得任何东西我没有做任何住的准备，然后也没有这一块的预算这样子，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我去的时候刚好就是遇上新加坡当时很严重的一个 haze 一个雾霾，
对，我听说了，好像有这么回事。
然后我当时去到的时候整个新加坡都是灰色的，就是就环境特别的不好，然后我去的时候刚好也是六月底，就是刚好他们的大学生也是毕业然后在找工作，你打开电视看他们的那个 Channel 5或者是他们的电视台，然后就会就是专家都坐在那里就在讨论说啊怎么办，你看南洋理工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都找不到工作等等等我没有那个就是
当地的
那个文凭，对，然后我怎么跟人家去竞争呢，然后而且所有的东西都在卡你，就从海关一直到你住的地方，然后一直到然后你去到那边Singlish 我又听不懂，因为他们的口音非常重，我当时真的也是很想哭，然后坐在巴士上面，就坐我后面有两个新加坡小伙子在聊天，用新加坡式的英文在聊天，我完全听不懂他们的对话，他又讲非常快，我的英文其实是我觉得还是 OK 的，因为我之前的老板全部都是外籍人，就全部是外国人，可是就新加坡的真的太难听了，然后我怎么在那里生活，我觉得最给我打击最大的是语言问题，就是你甚至不能跟他们好好沟通，就开始找工作，然后
那新加坡是容许从外国来的人这样找工作吗？
你找得到就 OK 咯。
哦真的啊？
他
并不
是他就是看学识，看我当时的情况，因为我当已经是四年前了嘛，我当时的情况是就是只要那个公司他有 quota， 他有那个叫什么，他有名额，他有给外籍员工的名额，他可以帮你去申请、哦、就公司是做主动性的这样子，就如果有公司愿意要你那就 OK，
因为像我们在这边的话、美国的话是你除非你有居留的身份
啊，对什么的签证我听说了，
对，要不然你不能工作不能申请、哦、
我当时因为我当时也是全世界都吓坏了，说我是拿着旅游签证去那边，然后结果后来可以换成工作签证，就是在那边应该也没多少，就没有人愿意尝试的，对、
哦、
而且我当时还有一个期限，就是我只有25天可以待在新加坡，
哼 OK 那也好，不成就算了是吧，
对，我当时就想说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说破釜沉舟，是因为我没有拿到录取的话，我的最后一个打算就是，好吧，那我就剩下的钱去玩东南亚好了。所以我当时还买了，我当时进海关的时候，他有问我说，你有回程的机票吗？因为他很怕你会黑在新加坡。我说，
你说没有，
我有 on board ticket， 我有去下一程的机票，我只是来这边看朋友，然后我下一程是要去曼谷这样子，我打算就去泰国玩一圈，然后再回家，这样就重新再来过大不了。
哎，你真是够怎么讲？够潇洒的哈！
很，但是当时其实很，你看不到前面的路。我现在讲可能你会觉得很轻松，可是我当时是看不到的。我当时也是，就是找工作，你翻开报纸，翻开《海峡时报》靠，看他的那个找工作的那个，就是所有都是 Singaporean or PR available 这样子。
他有这样的要求，就是
对，就是基本90%都有这样的要求，就是都会后面加一句话，新加坡人或者是新加坡永久居民的人才会予以考虑这样子。
那结果后来你怎么找到？你找了几天之后？
哦，真的很感谢神，就是我当时都觉得活不下去了，因为我的放松的方式就是出去跑步嘛，就是我通常是跑步，然后来就是如果我心情很压抑的话，我又不能出去跑步。
这雾霾这么大，对吧？
对，哦，然后住的方面的话，就是最后我姐姐帮我垫了钱，就给她加了钱，然后加了钱给新加坡房东，然后她就好说话了，就可以留在那边住。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也是 一去到刚到步，他就跟我说你不可以住这里，就还蛮糟糕的。然后所以后来就是还是可以在那里住，可是那个房东就是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也不去工作的那一种，然后就是也是整天给我不好脸色看的那一种，然后我就对我很难受。然后我找工作每天投五六十个简历都没有回复，想出去跑步又跑不了，就一直都是像待在家里的那种状态，特别难受。然后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问神说你到底要我来这里干嘛，就是来这里就碰门钉吗？就是这完全不是一个属于我的地方。我一个亲戚家人都没有在这边，哦，有一个组内的家人啊，然后有两个高中同学在这边工作，可是他们都不能给我太多的帮助，因为他们也是，所以我就觉得我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地方，为什么神要我来这里？然后我的姐姐回来的时候，她下班回来的时候跟我一起祷告，然后她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活着是靠着神的恩典而活的。我就因为这句话，我觉得我就有了很大的信心和鼓励。真的不能靠着环境而活，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活着一天就有神给我的恩典，我是靠着神的恩典活下。就是如果没有我姐姐的那一番话，我根本我可能就要
没有斗志了，要回家了。
对，然后另外我妈妈那边有打电话跟我说，就可能只是过了三天打电话跟我说你找到工作了吗？我说
你找到工作了吗？
我就崩溃了。我妈说你找不到你就赶紧回来，不要在那边花钱了，这样子就好吧。所以我家里的压力各方面的压力都有，就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一天一天一天这样活下来了。
那一共是就我们这边有一首歌叫做什么，还有十二天到圣诞节，对吧？一天天算下去，你二十五天，你倒数计时，你到了第几天开始有苗头了？
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是在 Starwood， 就是喜达屋这个集团是一个酒店集团来的工作，我是做财务方面的。那我比较熟悉的是，也是在酒店业这一块，然后我希望也能做回 finance 这些工作，然后我当时。我比较熟悉他的投简历的流程，所以我有投。可是其实我来新加坡跟神讲说，我想换一个行业，所以我其他行业我全部都试。可是我也有试酒店行业，譬如说 Star 在新加坡的property， 就是他有其他的酒店这样子。
对，
然后我也有试，我说我以前是在国内的这个，我现在想要新加坡，然后他没有给我回音。直到某一天，就到我第七天的时候，我早上起来，然后就过了一阵子，我就反正我就闲得不得了了。然后我就因为我第一件事都是开我的邮箱嘛，我一般是大半年才会去清一次垃圾箱的那个 spam box。然后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太闲了，然后就点进去看一下，然后就一点进去就发现第一封邮件就是我以前的老板发给我的，就是我当时我有申请。希尔顿的集团的一个职位，就是我当时随便填了就扔进去了，然后结果我在垃圾箱里面找到了那个当时的财务经理给我发的一封邮件，对，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要不要过来面试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就整个人跳起来了，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个面试的机会，然后另外我也没有想到说，哎，我这样很偶然的去清一下垃圾箱，然后发现这一封信竟然躺在垃圾箱里面。一看那个时间是两个小时前发过来的，就那个还好，就是并没有说等到我真的离开新加坡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我觉得这个很巧很巧，然后我就立刻回他了，我说我某一天可以，然后我们就约在了可能一个星期之后我去面试。然后我面试那个职位其实是我不知道用中文怎么讲，叫应收会计，英文是大概叫 credit control， 财务的岗位。可是因为我之前有在中国有做过一个月的学习过这个岗位，大概一个月，但是我主要是做内部审计的，就 internal audit。之后再去面试，我去到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跟神祈祷说，那神啊，千万不要派一个新加坡人跟我面试，因为
听不懂，
因为他们的口音真的很，他们讲很快，然后我怕我会听漏什么东西， 那还好，就当时那个财务经理是澳洲人来的。
哦。
然后。
澳洲还可以，对。
那还有一个是副财务总监，副财务总监来面，这两个人来面试我。然后那副财务总监是新加坡人，可是他的英文不知道为什么讲出来是那种 Cantonese 的那种，就带广东话的感觉的、
哦。带广东话的那个 ，OK。
那种英文，所以他讲得很慢，所以我能听得懂，就不是那种新加坡式的英文，所以我觉得
嗯。
然后，所以他们两个人讲的话，我都能听得懂。而且他们两个也是跟我当时很紧张，因为不是我熟知的岗位嘛。然后、
yeah.
他们就跟我说，嗯，其实呢，我们现在不是要招 credit control， 我们现在是要招 internal audit。就是我到了现场，他才跟我说，他现在要招的那个岗位是跟我之前的岗位是完全吻合的。
哦。
就是一年多的一个岗位。
嗯嗯嗯。
那我就很驾轻就熟，因为我之前很紧，他一开始招的那个岗位是不熟悉的嘛。后来就很放松的去讲，因为是我以前做过的东西，面试好了，然后就我就回去了嘛。我特别有问他工作签证问题，他说哦不用担心，他们有名额，他觉得我是 OK， 他会给我这个签证这样子。
嗯嗯嗯。
但是我还要再等半个月才收到回复，可是我完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对呀、
啊。我就跟他说哦，如果你半个月给我消息的话，我可能当时已经不在新加坡了。
嗯嗯嗯嗯。
我当时可能会在曼谷，可不可以邮件告诉我这样子？我有跟他讲一下我的、就是逗留新加坡的时间，他们说没问题。可是其实在这个面试之后才是我最难过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就是你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啊，你就
哦。
然后问题是我前半个月投的简历没有一封是有
回音的。
对，面试机会都没有。然后当时是很焦虑，排遣焦虑的方法就是做泰国旅游的攻略。不可能出去玩不管了，至少还可以出去玩。
嗯嗯嗯。
到第三个七天，因为我第一个七天收到这个邮件，就是
邮件，对。
然后第二七天面试，第三个七天早上起来就看到了那个财务经理的那个 offer。所以就是在离开新加坡前四天我就收到 offer 了，特别好。这一个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可是讲起来就是觉得好像神
很激动是吧？
对，当时就是也是跳起来了，很开心。神好像很特别的一个带领，就是他只给你一个面试的机会，也只给你一个 offer， 这个都不给。但是
对，这样你就确实知道是他吧？对，你也不用再选了。
但是外面的声音非常多，然后你在经历这么多天的时候，那个挑战、那个熬练是
啊是啊，
完全想不到的。
这个很好，这个很让人家长大的。所以主耶稣是在操兵，是不是？他一直把你练练练，让你提到这里来，还不知道要把你调到哪里去，所以你在以色列也不见得会待很久，是不是？
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们先停一停好不好？
没问题。
咱们下回再继续谈。谢谢你了，这个实在是太好听的故事。蒙哥要去想想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打听打听。我们这些节目的好处就是说，你的故事我听过，我的故事你听过，所以大家在见面的时候就像老朋友一样，不是挺好吗？对不对？那我们就下回再谈。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